澳大利亚对于间谍罪来讲，它通常指的间谍罪是窃取国家的那些军事或者是国家的那些机密，
嗯，
它跟那个就是商业的那个机密是没有把它划分在那个就是范围里面，
嗯，
商业之间比如说是如果是窃取了这个机密的话，它只是对商业机密的在法律上是用侵权这种形式来进行起诉，他们可以要求赔偿，但是国家的机密特别是军事的国防的那些秘密的信息，这些机密是反是把它划在就是间谍罪所指向的那种就是窃取的情报的范围之内的。
嗯，所以说在澳大利亚的话，一旦我们说到间谍这个词，那它所牵扯到的就是已经上升到国家级别哈，国家安全级别
完全
相关的经济的这样的哈。
对，
那就是说像对于这种级别的这种间谍罪，法律上是如何来量刑呢？譬如说可能会分两种情况，一个是这个当事人是主动泄密的，有可能是他是被利用了被骗了然后来泄密的，那这个在量刑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么间谍罪它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间谍罪在那个就审判的时候，第一首先来讲就是说它还是会与就是正常的那个就是法律，但是它由于间谍罪所涉及的那些比如说信息，因为在间谍罪的那个审理之间有一个东西律师经常会用，就是说你这个信息比如说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
嗯，
比如举个例子，以前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有一个就是间谍，他在一个机场旁边，日本人，
嗯，
他能够看到就是美军飞机的起降的次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说像这类案件，如果是在我们现代就是案件中间来进行审判的话，他其实有一个就是说这种信息本身的信息收集工作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所获得的，
嗯。
那这个信息就区别于就是你是可以通过那个自由获得，但是在这种案件通常在审理的时候，因为是间谍罪涉及到国家机密，这个不仅仅是中国法律，澳大利亚法律都是这样，有些重要的部分是不允许间谍所在国的使领馆的人员参加的。假设这个人是个外国人，他比如说在澳大利亚收集机密的时候，那么通常当他们被逮捕以后，那么他有权利有个叫做领敲保护，领敲保护的时候他会通知他们国家的那个使领馆的成员，那么通常情况下使领馆的成员会派人参加整个的庭审从头到尾，来确保这个审讯的公正性。
嗯，
那么但是在间谍罪里面就是很糟糕的一个东西，有些机密他是不能够听的，因为它涉及到那个，所以在这个上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上面跟那个全程都要关注，它其实是有冲突的。
嗯，
那么这个就是间谍罪审讯的一个非常就是跟其他案件不同的地方，特别有些文件在质证的时候，有些文件比如说进入到细节的时候，那么通常情况下法庭是在审讯的时候到这个细节的时候，要求法庭里面除了相关的比如说律师，甚至在律师代理这个以前，他们还要签署一些协议，就是说你这里面所看到的所有的信息是不准泄露的。
嗯，
那么其他的那些使领馆的那些官员就要叫他们离开法庭。
嗯，那我可不可以说像这些海外领馆的话，在帮他们的这个本国公民就是说这个间谍申诉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多少余地呢？
其实真的是没有多少余地。
那再说到这个主动泄密和被动泄密的这个量刑哈，因为比如说以澳大利亚的毒品法为说的话，主动吸毒或者和这个教唆吸毒，包括提供吸毒场所，在量刑上不会说因为你是被动的会量刑较轻。那么在这个就是泄露国家机密方面，间谍罪的判处上，是不是也有这种类似规定呢？
这里面其实，在刑事犯罪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它有两个，就是完全看法律上面的那个就界限。有的界限就是说，你只要触犯这个法律，我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意图。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你犯了这个法律，我有那个行为不够，我必须要证明你有意图。你比如说，只要到了，比如说一个，比如说随便讲，我比如到了国防部大楼，我只要能够证明我的身上藏有国防部大楼获得的那个就是情报的那些文件在我身上，那就已经证明你已经有罪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说我们就是英国的传统的刑法在说，你除了证明他有行为以外，你还要证明他有那种企图，就是他的思想，他有这种企图偷窃把情报窃取为己有的思想。那么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比如说成文法没有明确描述情况下面，那么他的证明的程度要稍微难一点，就是你要证明他的思想。那么完全看该间谍当时发生的情况，检控官通常是联邦检控，联邦检控以什么样的等于说是法律来起诉他，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但不管怎么说，通常情况下 被动泄密和主动泄密在量刑上一定是有区别的。
你刚才也提到哈，虽然说主动泄密跟被动泄密量刑上会有区别，但是也提到就是说关于会不会被怀疑成为这个间谍罪的这个嫌疑人的话，这个门槛并不高，所以说感觉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一不小心就会被误以为会说是被当作间谍了。说实话，其实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国家机密的信息就直接接触的这种机会不多，但是也难免比如说自己的家人或亲朋好友他们是在相关部门工作的，那您从法律上如何建议我们就是说来处理或者是接触这些掌握机密信息的人呢？
严格来说，就是我们的警察，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做刑事的律师，他们会有一个等于说心照不宣的东西，就是一旦警察真的找到你了，对你进行逮捕了，除了极个别的案件以外，基本上是证据确凿的、
okay.
基本上是证据确凿的。因此呢，就是澳大利亚本身它这个国家机构在法律上面就是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先讲就审判原则，它就说如果这个案件只要是有疑点的话，通常情况是疑罪从无，就是说有疑点大部分的情况这个案件会按照无罪来界定。第二，就是如果假设比如说在情报部门工作，当然我认为个人的其实行为和操守他必须要注意，因为你这位工作人员他其实跟普通人是确实有不同的，对吧？但说实话，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间，一般真的已经到检察院开始对他进行起诉了，通常情况下证据是确凿的，因为在一些案件在开始调查以前，比如举个例子，他们要放窃听器，要放监听设备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关要跑到法院那边，要申请到法官的许可，才可以对嫌疑犯进行跟踪拍摄或者是监听。那么在申请给法官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也就是说要向法官要证明说我们有合理的疑点来怀疑当事人有这样的情况，并且要向法官提交证据。当然这些活动全部是秘密的，就是不让那个就是嫌疑犯就是律师在场，也不会通知嫌疑犯。但是这一关法官必须要满足说你目前已经拿到的第一部分的初步的那些证据来说，这个人是值得调查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比如说有些法西斯主义国家，就说我不管，反正就是我今天心血来潮，我对你本身甚至把你可以比如调起来，比如说拷打以后就让你招。在澳洲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那些跟踪的那种监听设备的安置前提是要得到法官的批准，那么没有得到法官批准的那些监听设备有吗？有，完全有。有了以后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里面到法庭上面，就是说如果这些证据是非法获得，所谓的非法获得并不是说是就是等于说没有法官批准的那些跟踪设备放了，比如说我今天是个警官，我就怀疑他，我也没有向比如说法官去申请命令，我就去录音了，我也去跟踪了，然后录音跟踪下来确确实实这个里面能够证明这个嫌疑犯确实从事了犯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方的律师，辩方的律师一定是到法庭去，他一定是以证据的非法获得而不准这个证据进入法庭给审判法官来看。